我们打开圣经，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翻到听我来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再看出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再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到二十节，翻到听我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圣经就读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八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八主日，翻到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这些信条是怎样划分的？
这些信条被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论及圣父和我们的受造，第二个部分论及圣子和我们的救赎，第三个部分论及圣灵和我们的成圣。
既然上帝只有一位，那么你为何说有三位，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呢？
因为上帝在他的话语里是这样启示了他自己的，那就是唯独只有一位真实并且永恒的上帝，他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好，在上一个主日我们学习到关于信心的内容。信心呢是建立在知识上面，并且是圣灵借着圣道赐给他自己的百姓的，并且呢也一定是自己明白上帝将白白的赦免罪的恩和永远的公义和救赎，不仅赐给别人，也赐给了我。也就是说，有真实的信心的人才能够得救，因为这个信心能够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与基督联合所以信心就必须要包含着真理的知识。所以那什么是我们必须相信的呢？那就是在福音里向我们所应许的一切事， 也就是在圣尔公之教会中所公认不容置疑的基督徒信条中向我们啊简略教训的事，也就是圣经整本圣经所教导的内容是我们啊信心的根据，也是我们必须相信的。那我们不能把圣经的内容连细节的都能够理解的透彻，但是基督徒所必须相信的是什么呢？就是历世历代信经信条啊，也就是正统教会所留下来的这信仰的规模。因为这信经信条都是在特殊的时期面对特殊的错谬，根据圣经所归纳出来的信仰的规模，所以这些信经信条是我们不容置疑必须所相信的。那凯德堡要理问答所举出来的一个让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一个内容是使徒信经，所以第23问的内容就讲到这些信条是什么啊，讲到这是使徒信经的内容。那讲到这使徒信经的内容之后呢，不是我们会背知道这样有这样一个使徒信经存在我们就够了，我们应该理解明白使徒信经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哪些是我们必须所明白的。所以在第24问开始呢，这里说这些信条是怎样划分的呢？啊，回答说这些信条是什么？划分为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论及圣父和我们的受造。啊，这里牵涉到什么？上帝论和人论。啊，圣父和我们的受造，还有上帝的作为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部分呢，论及圣职和我们的被救赎，这里牵涉到什么？基督论、救恩论和人论。第三个部分呢，论及圣灵和我们的成圣，这里会牵涉到什么？圣灵论，还有呢，教会论啊，当然也牵涉到什么？人论，也牵涉到救恩论。所以在使徒信经这三个部分的内容，我们就是对三位一体神所带给我们的安慰，我们享受在上帝他亲自所赐给我们的恩宠当中。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就是一定沐浴在神的恩宠当中，会意识到自己现在将来所拥有的安慰。听各位，信仰不是你过来在这里参与一下，而是什么？你真正的去认识这三位一体真神他的作为，他从前是怎样的心意对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意对你，他在你的生命中做了什么事情，他赐给你什么安慰。所以这种福分就是在什么？三位一体神的掌管之中。所以了解这三位一体的神对救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很多人说三位一体这件事情太深奥了，那我就不需要明白，我也没有兴趣明白，这是错误的。所以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来说，圣经所教导我们必须认识的这些内容，我们一定要什么？认真的态度去对待，查考圣经，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海德堡要理问答在讲到这使徒信经的时候，就把使徒信经划分为三个部分去理解。 讲到圣父，第一部分讲到圣父和我们的被造，第二呢讲到圣子和我们的被救赎，第三部分呢讲到圣灵和我们的成圣啊。所以我们没有一啊，没有其中的没有一部分不是我们啊可有可无的知识，都是我们必须的知识。那讲到这三个部分的时候，这里讲到什么？圣父、圣子、圣灵。所以25问就问我们说，既然上帝只有一位，那么你为何说有三位，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呢？在人的观念里边，一就是一，三就是三。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生命记第6章第4节，圣经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什么？独一的主啊。在以赛亚书，先其他先知书，我们经常会读到圣经说，除了我以外什么，再没有别的神啊，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所以神他只有一位。那为什么又说有三位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清楚，这三位指的是什么啊？这三位指的是三个位格。什么叫位格啊？什么叫位格？我们早上也提到过，对不对？有独立的思想、情感、意志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关于三位一体的啊，这个学习我们接下来还会讲。那神在圣经当中，旧约和新约里边都启示他自己为三一的上帝。我们在此之啊举出几段经文。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诗篇第33篇里边讲到什么？第6节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啊。父神这里是用耶和华这个名字，通过他的圣旨啊，他的话语，因为圣经说他说有就有，借着他的话语，这里是用耶和华的命，因为父神透过圣旨也在圣旨里边发命，和他的圣灵创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万物。所以在新约约翰一书里边第5章第7节，圣经是这么说，说做见证的原有三啊。所以这里边也讲到什么啊， KJV 版本里边也提到什么圣父的、圣子和圣灵的见证。所以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当中，好像在人看来，你如果有仔细听的话，我读了几处经文，有一处经文你可能会，如果有注意听啊，或者你读圣经有注意读，你会有疑问。刚才我说读的圣经说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这是在生命记第6章第4节，而在创世记第1章26节，圣经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各位，我们是第一人称的什么复数，对不对？那独一的话呢，只能用什么？只能用单数。那为什么这里提到我们呢？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这里的我们指的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他有三个位格。所以我们若仔细去思考的时候， 你会发现也许你心里会产生什么疑惑，为什么那里说独一的真神，这里又说什么，这里又说我们呢？啊，我们这个刚才读这一出圣经又说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所以在明显的什么讲到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那这三个位格是怎样指的呢？为什么说有三个位格呢？你也首先要了解，我们这三个位格不是三位神，而是什么一位神，它的本质啊是不会什么分开，位格呢是不会什么混淆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奥秘啊，这是一个奥秘。那我们为什么说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位一体这三个字，这一个词语在圣经当中有没有出现过啊？在圣经当中没有出现过，但是圣经对神的描述，这是上帝借着他的什么啊？借着他的智慧，使用我们人所能明白的语言，启示了这个真理，让我们去理解。但是这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一个教义是一个什么奥秘的事情啊？是一个奥秘的事情。那这个奥秘的事情呢，我们只能理解到哪里？我们只能理解到圣经所启示给我们有告诉我们的为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要再跨越过去。为什么三它是又是一是怎么存在的，你去思考，一直思考下去啊，没有止境的思考下去，或许有一天你说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三位一体，我全明白了啊。曾经有一个人就这样跟我讲，现在我对三位一体他说了如指掌了啊，我就可以什么，我非常的清楚了。各位，如果完全明白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你就比上帝还上帝了，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什么奥秘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奥秘事情。那我们怎么知道有三位一体呢？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独一的主，又是三个位格。但是呢，在我们的刚才我提到，在我们的悟性当中，一就是一，三就是三，但是这位上帝他在本质上是一位上帝，却有三个位格啊。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一教义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问题，必须明白上帝的本质和存在的方式是什么，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你不要去思想啊，用物质的方式或者你眼所见过的方式，思想会想得到的方式去思考上帝是以哪种方式存在。上帝是个灵啊，灵是怎样存在的，你去思考怎么存在，你能想象得出来想不出来？你是想象不出来的。所以上帝的本质和存在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应当明了，对于我们人类而言，上帝虽然按他自己的美意向我们启示了得救所必须的一切，然而我们对目前探讨的三位一体的教义所知道的只是部分性的知识，而且我们所能掌握的也只是一些表面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绝对不要也不要想说根据自己的理性而贸然前行， 超越一定的已经定下来的疆界，也就是说越过目前上帝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光照，无法完全理解，然后就预先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接受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基督徒所敬拜的这一位就是无形者，他居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其次呢，上帝全部成稳的圣言是赐给人的，因此圣经所使用的是与有形物体有关的语言和词汇，人能够借着世上的语言表达理解属灵的事物，这是上帝奇妙的智慧良善，也是上帝的全能。这样就通过属人的讲述方式使人明白神圣的问题。圣经当中用来启示神圣的三位一体的奥秘的话语和词汇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一定要留意，既不要拘泥于词汇发端的有形物质，也不要把神圣的事物降至于属人的层面。说得更恰当一点，要以上帝所悦纳的属灵的方式理解上帝在圣经当中对他自身的启示。我们必须超越有形的物质和表达，所以有些人他就会什么，他就会想用三位一体是怎么样，你用一个比方能比方得出来，比方不出来，所有世上的比方你没办法比方。有些人他会把上帝比方成什么，说本来就是一位啊，第一句本来是一位是对的，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位上帝，对不对？但是却有三个位格，但是他怎么来表达？他说一个人在妻子面前是丈夫啊，在公司里他是经理，在孩子面前他是爸爸，他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三个什么身份而已啊。他就说在创造的时候他是圣父，在救赎的时候他是圣子，在使人成圣的时候他是圣灵。那这样讲就把三个位格什么位格属性给什么给混淆起来了啊。还有呢，有些人把它比喻成什么水啊，水它有什么，有固体，有什么，有液体，还有什么，还有气体啊。他说有时候是固体，有时候是液体，有时候是气体，那也是他们变成什么位格性，也是什么混淆起来了。还有人说太阳啊发热发光啊，这些所有的这些什么都不能什么来比喻啊。光和热是不是太阳本身啊？不是啊，不是太阳。但是圣父是不是神啊？圣子是不是神啊？圣灵是不是神本身啊？都是。所以那是不是三位神呢？又不是啊，却只有什么一位神。所以说这是一个什么奥秘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我把三位一体都理解得透彻啊，上帝的旨意没有让我们去理解的这些，把它本质性的事情理解得透彻。只要我们对他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真理我们去明白。所以当时我还在一个三次教会里在讲课的时候也讲到这三位一体，我对他们讲下面一些一个福音班的一些打工的经过他们一次传福音过来我去教，其中一个教会负责人也坐在旁边听。听他讲的时候呢，我跟他讲，我说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是没有办法把它完全理解透彻的。我讲完之后做了祷告下来之后呢，他马上就上来说我给你讲一下三位一体，他说就讲什么那谁来比喻，以员工这个来比喻，一讲我就知道原来你讲什么讲到异端里边去了。三位一体的神你把它理解错了，你就是一什么就是进入异端里边去了啊。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从自然是无法晓得神圣三位一体的教义的，只有在圣经当中什么表明啊，显明出来。因此三位一体的问题上，我们只能去参照圣经，圣经讲到哪里，我们概括归纳，从圣经当中去理解，并以单纯的心相信圣经的见证，这个很重要啊！你不要说三和一我把它证明出来，我们怎么关于圣经里边所启示的真理，有一些我们用理性是没有办法全部思想透彻的，我们就用什么，就用信心去接受啊！绝不要高抬自己的智慧，认为自己的智慧胜过圣经的启示，当把一切属人的理性先要放置一边，避免想当然的把属灵的事物有形的啊物体啊与有形的物体相比，这样比较不仅不会给这个问题带来亮光，往往使问题更加模糊，不仅不会增进我们对这问题的教义的正确了解，往往使我们会偏离正途。我们在思考此问题上，我们应该是谦卑谨慎，不要自以为聪明。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上帝的独一性，这个圣经当中上帝只有一位，这个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啊，我们刚才读过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还有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五到第六节，圣经说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啊，外邦人提到的神，他有什么，有多位神，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什么，但上帝却只有什么，然而我们却只有一位上帝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也提到什么，只有一位上帝啊，所以只有一位永恒全能自主的存有啊，这是必然的。即使在外邦人中，那些最有智慧的人啊，他们也就是说那些哲学，他们什么也承认如此，有一位神。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那些最野蛮的外邦人，在外部来看似乎不信任任何宗教，然而他们也承认有一位上帝的存在。在外邦人中也有一种看法，就是有很多神灵存在，这种看法似乎是来自对天使的认识，或许是源自对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之上帝和上帝的复数名字啊，耶洛辛这个字的这个词的什么啊误解。希腊语呢，我们中文从很多字里边我们看不出是复数还是单数，看不出来的，但是从英文单词来边我们去理解有单数和复数。而希腊语呢，它有什么啊，希伯来语它有它不单有单数，还有什么双数，还有什么多数。所以单数就只有指的是什么一，双数呢指的是二，那二以上的呢它就用什么来表达，就用多数来表达的。所以说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的形象，这里指的就是什么，这里指的就是三位一体，是复数的啊。所以那三位一体三个位格，我们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什么也是神，他不是三位神乃是什么一位神，不是一个位格乃是什么三个位格。那这三个位格都是上帝自己啊。所以讲到以后讲到圣灵论和基督论的时候我们再会提到啊。那基督 圣父的神性，我们知道强调圣父他是什么，自由拥有的，他是全知全能的啊，他是什么，永远的君王。而圣证明圣子是神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经文我们可以去理解，比如说在先知书里边讲到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因有一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由于婴孩子，这婴孩指的是谁？这婴孩指的就是圣子耶稣基督。那这位圣子说啊，这位圣子，圣经描述说，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的名被称为什么？奇妙。各位，只有谁才可以被称为奇妙啊？只有上帝才可以被称为奇妙啊！测试又甚至又被称为什么？全能的神啊！他是全能的，他是神，又是什么？永在的父啊！永在的父，这里大家注意啊，有很多人来问这个问题，说这里强调的是圣父，不是，指的什么？圣子，这位圣子，他眷顾我们。就如同我们的什么，就如同我们的父亲爱我们一样。那我们的父亲他是不是永在的？哎，我们的父亲他能够有能力帮助我们只有一段时间啊，就算他愿意有能力也只有一段时间。但是这位神他是以做基督，他是如同我们的父一样，但是他却是永在的父啊，和平的君。所以这里强调圣子的什么神性啊，圣子的啊神性，还有讲到什么？那圣灵的神性呢？啊，圣灵的神性，我们打开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就举出圣经当中有很多第五章。第五章第三到第四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圣，欺哄神了。上面提到什么？亚拿尼亚叫你什么？欺哄圣灵。下文直接就讲到什么？啊，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谁啊？是欺哄神了。所以圣灵就是什么？就是神啊！所以那些啊灵恩派的，他们对圣灵论不够清楚的，他常常会提到什么圣灵今天感动我什么做什么啊。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告诉我，他在啊，他告诉我一个事情讲错了，讲错了之后呢，我就告诉他说，我说我这个事情你讲错了，他讲错了他不佩服， 啊，后来我证明给他他是错了，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今天是圣灵感动我来说你的啊，圣灵感动。后来我就说，齐先说你说我说错了，我觉得什么？那你是人嘛，你看事情看错了也觉得什么不稀奇，问题是你把这件事情抬高到什么是圣灵。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罪犯的不小啊，你是在什么妄称上帝的名啊，因为圣灵他是神他自己耶，圣灵他是神耶，神有没有错误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啊，所以他是没有错误，你不能把自己的错误然后抬高到什么，你为了证明自己做的对，说这是圣灵感动我。后来我就更加把他事情原有从头到尾讲给他听的时候，后来他还跟别人讲说我什么，说劝他他不听啊，劝他他不听，问题是你讲的什么是一个错误的事情，所以你又当然那错误讲错，人讲错讲一个错误的事情是不稀奇的，然后你把这个事情什么随便说什么都说什么，这是圣灵感动的。所以那些灵恩派的人常常会提到一个什么事情啊，提到说特别是婚姻的事情啊，自己看上一个有什么有感觉的人，他就说什么一个对象，他说其实他是他自己想娶他老婆，或者想嫁给一位教会里边的一个帅哥啊，他就说心里有感觉了，他就想这是圣灵感动我的，然后就去告诉他说圣灵感动我要你嫁给我，你知道吗？然后呢啊，另外一个比较有智慧一点的说，那圣灵既然要促成我们，但是圣灵为什么没有感动我呢？对不对？圣灵感动你的一定也会什么也会感动我，再说圣灵引导我们会进入什么一切真理，圣灵是不会引导我们什么进入错谬的。早上我们提到圣灵不会引导我们去体贴什么肉体的事情，不会引导我们去啊体贴情欲的事情，当然这是题外话。所以亲爱的各位，圣父是神，圣子是神，什么圣灵也是神，但是不是啊不是三位神，而是什么一位神。好，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在我们再看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节，创世纪十九章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罗德我们从二十三节开始啊，二十三节预备起，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复活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把全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好，这里提到一个什么一句话怎么样，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什么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各位，当时这个耶和华是谁？在地上，当时在地上的是什么？有三位，对不对？有三位，其中有一位是谁？就是圣子，圣子带着两位什么使者一起，三位一起，对不对？那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的耶和华那里什么降下来啊？你去思考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一位在地上的当时的什么圣职，天上的什么啊圣父。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明白一个真理，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刚才提到是不是三个无限者，而是什么，而是一个无限者。圣职无限，圣灵无限，圣职也是什么，也是无限的，那不是三个加起来等于一个无限者。如果圣父加圣子加圣灵加起来才等于一位无限者的话，那圣子就是什么有限的，圣灵什么也是有限，圣父也是有限的，加起来才成为等于一个什么有无限的。各位，有限的加有限的会不会等于无限的？有限的再怎么大，三个一千，不管有多少个有限的加起来，这个数字还会等于什么？还是等于有限的。所以不是三个什么啊，不是啊，三个无有限的加起来等于有限的。圣父也是什么无限的，圣子也是无限的，圣灵什么也是无限的。所以不，这个里边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谨慎啊，一定要谨慎，不然的话我们就容易什么进入那种异端里边去了。所以另外呢，我们从啊极处圣经也可以思考明白这个民数记第六章第24到26节跟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14节，这里讲到什么啊，民数记第六章24到26节也提到耶和华三次的重复耶和华的名字，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还有呢，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也是一个祝福的话语，对不对啊？强调什么，也是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圣经非常清楚的表达。还有我们刚才读过的啊，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讲到什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另外当主耶稣基督啊受洗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这是谁在说话？圣父在说话，对不对？圣子当时就什么受洗，那圣灵就仿佛什么鸽子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圣灵就仿佛鸽子。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什么同时的做了见证啊。还有以赛亚书里边讲到什么三次的重复说，圣哉圣哉圣哉，这就是也是天使对圣父圣子圣灵的什么颂赞。所以圣经里边很清楚的都启示了这个真理，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对三位一体的真神呢，我们有几个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的。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本质三个位格啊，是一个本质，不是三个本质，是一个本质三个位格。第二呢，我们必须要明确的就是上帝的本体完全是非关系性的存有，也就是说 它的存在与其他任何存有都没有本质性的关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没有跟其必要性的关系啊，没有人存在照样什么，上帝仍然可以什么自存的。但是呢，而上帝的位格呢，则是存在与彼此什么相关的同在互动的关系之中。第三，在同一个本质以完全的形式存在于三个位格中，然而每个位格都各有自己的独立啊位格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上帝的本质啊，以上述方式传递给各个位格，而每一个位格的位格属性则是不可传递的啊。所以位格之间是什么？是没有混淆的。圣父就是圣父，圣子就是圣子，圣灵就是圣灵。所以很明显，我们应该区分本质与位格之间的不同。尽管他们之间不同并不是真正的本质上的差异，准确地说，我们这样的区分只是指存在的形式啊。那位格之间的不同不能界定为单纯的学术性的概念，也不能是根据上帝的各种工作予以界定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啊，仿佛上帝做一种工作的时候被称为圣父，做另外工作的时候被称为圣子，再做其他的工作的被称为圣灵啊。这样的话就把每一个位格给什么给混淆起来了，也不能把这种不同视为三个位格并列工作，彼此之间没有互动，各自分立，否则圣职就与圣父一样，圣父就与圣灵一样了，他们的关系和名称只是指救赎的工作。准确地说，这与不同是指各位格的本质。上帝永恒的本质是作为父子和圣灵而存在的，圣父不是圣子，圣灵也不是圣父啊，圣父也不是圣灵啊。这也是所以在位格属性上是不同的，这是三个位格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也是我们区分三者不同的基础。在名字上呢啊，我们知道啊有一个不同，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次序上，圣父、圣子、圣灵在次序上不同，圣父被称为什么第一位格，圣父呢圣父被称为第一位格，圣子呢第二位格，圣灵被称为第三位格。但是他们之间有没有尊卑之分啊？那是没有的。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他们是同尊同权同荣的啊，他们是同一个本质，同权同尊同荣的，他们只是次序上的不同啊。圣子不会小于什么圣父啊，圣灵也不会小于圣子，他们是同尊同权同荣。在存在的方式上，他有什么？圣子是受生于圣父，圣灵呢乃是由圣父与圣子而发出的，他们都是自由拥有的神啊。圣子受生，这个讲到基督论的时候我们再会讲到是受生。我们不要认为总觉得什么，既然圣父圣子是生的，那先有圣父再有什么再有圣子啊。这个圣子是在什么时候生的？是在永恒里边生的，也是在永恒里边什么所发出了圣灵。所以这样他们是怎么生，我们不能拿人的啊这个生来表达。好，运行的方式啊有所不同，圣父自己运行，圣子呢代表圣父，圣灵代表圣父和圣子。所以每一个位格各自的属性如下：圣父生发，圣子受生，父啊并与父一同发出圣灵， 圣灵是由圣父和圣子发出，圣经中把圣灵的运行方式啊描述为呼出，主张这三个名字除了名字本身之外没有别的意义，或说这些名字呢所指的是上帝恩典之约的施行，就是在否定三啊神圣的三位一体论，主张有三个实体同时存在，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你就错误的进入到什么主张是三个啊有三位上帝了。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明白啊这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要知道他们之间是永恒当中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从啊亘古到永远他们就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我们还有一个事情要了解的，我们必须要知道他们的本质是相同，他们同尊同权同荣，却是有什么三个位格，他们的位格之间的属性是不能混淆的，他们的本质呢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亲爱的各位，这是一个什么无限的上帝，我们要以敬虔的信心去接受上帝在圣经当中的启示的真理。所以那些以什么方式来做比方的离开圣经的去解释三位一体的，他们都是什么异端。所以你什么时候借着比方借着比较脱离圣经把三位一体讲清楚了，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是异端了。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所以上帝对我们给我们启示的真理是足够的，也是需要我们什么努力的去查考去对照，千万不要草率的啊，也不要觉得这跟我没关系啊，你讲台说什么我就听听好了，其他我都不关心，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下面接下来的日子呢，我们会去学习怎么样学习圣父啊、上帝论、基督论、救恩论、人论、教会论、圣灵论啊等等几大论，透过学习使徒信经的内容去明白我们作为基督徒把所有啊上帝要我们必须明白的知识要学习清楚，不然的话就如同圣经所说的，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以谨慎的方式对待，不要再走入历世历代的异端当中去啊！从前的事啊，现在的事从前已经有了，世上并无新事。今天一个人对圣经不谨慎的，你就会堕落到啊，堕入哪里啊？堕入历世历代已经发生的这些异端邪说当中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伟大何等奇妙的上帝，你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当中，然而你如此的谦卑，如此的关爱你自己的子民，你借着人所能理解的话语来启示了你自己，让我们明白你有三个位格，却是一个本质。主啊，我们有限的理性真的无法明白你无限的奇妙者，然而你却让我们对你该明白的真理都已经启示给我们了。然而历世历代历史当中的人骄傲不安本分，离弃真理，进行对你的探讨，堕入的异端。神啊，求你连续保守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 认真对待你所启示的真理，使我们在你话语的规模当中来认识你，敬畏你，使我们因你所启示的真理，让我们得救成圣，来荣耀你的圣名。天父，你自己的百姓交托在你的手中，接下来我们散开脚步都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